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别庆祝父亲节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大家都特别庆祝的是母亲节啊。那不管怎么样，我想父亲的角色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律法和应许啊。那在这之前呢，我想先让大家先想一想，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那我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地方来、不同的家庭来的啊，也有可能你从不同的信仰回就来到了基督信仰啊。那我们可以回想看看，我们当初信仰，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所信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会信？那经过这么多年了，我不晓得各位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在教会，我在其他地方，我也碰到很多人，他会说，我这个信到底是有没有信对啊？他好像不确定啊。那有的时候你会听到说，你要会说方言，你才是得救。那有些人会从其他的背景里面出来。比如说佛教的背景，他里面常常会觉得说，我好像会得罪神，我什么事情得罪神啊？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这样情况之下啊，没有去真正的去想到这个因信耶稣基督称义，我们叫因信称义的这一层意思啊。那我想在这里面，今天借着这一段经节，我们也可以再来思考一下那这一卷书呢是加拉太书。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把背景讲一下。那在我们开始前呢，我们先做个祷告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经文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所信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我每天生活当中，你都带领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今天要查考加拉太书，求你再借着保罗所写的这个你的启示，能够将我们的信仰能够再度的来审视，也能够再度确信我们的信仰。当我们面临其他人所说的这些不同的有关于不同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辨别，我们也能够向他们辩护，也为你福音辩护，求你赐下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段时间，也求你保守我们这段时间。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保罗的，我才不习惯这个。我们现在看保罗他的第一次传道的时候。然后，他是从他是从这个这个安提阿教会，这是在现今的土耳其境内，叫靠近叙利亚。他经过了西流基，就这个海港，从到海港这边开始，一路往前到这边。他经过的是哪里呢？是他叫在圣经上是居比路啊，是现今的塞浦路斯啊。他经过几个地方，撒拉米、帕佛，还有然后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在这儿然后呢，从这路一路上去，然后再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以哥念、路斯德，然后到特比，然后从特比再回来，一路走回来，然后再坐了船从这个阿塔利亚这个地方再回到安提阿这个地方来。那加拉太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一个。好，那加拉太呢？加拉太省呢，就是应该那加拉太省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叫英文叫 Galatia 这个地方。那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地方都在加泰省的南边在南边。那这个加泰省呢， 这一代呢，我们怎么？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图啊，然后那保罗所今天这些阿太书，就是保罗写给当初他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宣教的时候，在这个所谓他们现在像右边这个绿色地方，这个米高尼的地方啊，米高尼的地方这边呢，还有比西底这边，他传道所在所建立的教会，他把这个书信啊写给加拉太省这几个教会。啊，的弟兄姊妹，然后，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啊，然后呢，这个呢，在保罗这个经过这些第一次宣教旅程地方的时候呢，他是从我们刚才讲了这边出来，然后到了别加啊，从这个塞浦路斯坐船到了别加，别加又往上升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啊。我的那个 PowerPoint 是不是有？应该有。是。那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从别加到这一段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一段都是高原地带。你从别加这边是一个海边的地方啊，靠海地方，所以它海拔是不高的。所以你为什么往上走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从比西底的安提阿是海拔3600英尺，很高的地方。所以保罗他们呢，是保罗跟巴拿巴他去的时候，是从这边一路要往上，从山峻岭就往上走到安提阿，然后再走，这个地方都是高原地带啊。所以这一段路程呢非常艰苦啊，而且他的马车跟拖车你都没有办法这样过去的，所以他们要跟着这个商队，就是商旅，就这样子，商旅的话都有骡子啊什么马啊，这个就慢慢就再驮着，然后就走到上面去。这路途当中，他们会碰到盗匪啊，也会碰到一些土著，所以这当中他们晚上，在旅行的晚上的时候，走了这段路程，晚上的时候都需要啊，有互相轮流看守啊，保护安全。那你在使徒这一段过程当中，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14章里面有描述到。然后呢，马可原来是，如果能记得马可吧，啊，马可，然后他是马可福音的作者，跟他们一起到了，从第一次宣道到这边的时候，马可在这边就停下来了，离开他们，离开了，那会离开，我想可能跟这一段这个艰苦的路程是有关系的啊。那有时候有些查经的人说，马可呢，因为他家境比较好，他可能是个富二代，吃不了那么多苦啊，所以他离开了啊。这是另外题外话啊。那所以在这段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所以在这段旅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啊，是相当不容易啊。然后保罗在这段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以哥念、路斯德、特体都建立了教会。所以呢，他第一次宣教旅行是相当的成功的啊。但是没想到呢，在这个几年以后呢，这几个教会，加拉太教会里面这几个教会，犹太基督徒啊，相信信主的人仍然需要必须遵守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礼仪。他们坚持呢，凡相信耶稣的外邦人都需要守旧约中的割礼。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很注重这个割礼啊，他们就说保罗不是真的使徒，并且呢，也说保罗是为了所传的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容易的被外邦人呢接受，就把律法的这些要求给删掉了。 所以保罗写了这个书信呢，给加拉太教会，他的目的是什么？要为他所传的福音，还有他的使徒的身份辩护。那一在书信加太书书信的开头的时候呢，保罗就说了他信主和被呼召的经历。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意啊。这福音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保罗也提到，他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工作里工作完成以后，回到差派他们的安提阿教会，啊，刚好碰到犹太基督徒呢，在坚持外邦的基督徒呢，需要受割礼，他们就和这些人的争论，啊，最后安提阿教会决定要派保罗、巴拿巴和他教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去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啊，这个在《使徒行传》15章里面都有记载啊。那在这个会议当中呢，那使徒们跟雅各啊，雅各是这个耶稣的弟，当时是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他们呢，这些人就对福音的真理的看法是和保罗是一致的。所以呢，这就是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然后他们也认可了保罗是那个使徒中是一个使徒的一个身份啊。那他们看见保罗是这个做外邦的使徒，彼得呢是做这个犹太人的使徒啊，这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那这件事情过后以后呢，保罗又在书信上提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彼得呢，去到安提阿教会，然后呢，他去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跟这些所谓的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等到看到这犹太基督徒来的时候呢，他因为这些犹太基督徒啊，是也还是守这个饮食条例的啊，我们讲犹太人你们知道律法里面有很多的饮食条例的啊，有割礼，有饮食条例，还有其他的啊。那彼得当时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有点害怕，然后呢，就转而去跟这些犹太基督徒坐在一起吃饭。他这个举动呢，也影响到了其他犹太基督徒，啊，那甚至包括了跟他一起做第一次宣教旅途的旅游这个旅这个这个宣教的。跟他同工的巴拿巴，所以保罗当时见到这种情况，就看到说，彼得，你明明知道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并不违背真理，我们信主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当然，但是他的行动影响到了这个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看见了，你把犹太基督徒跟非基督啊非啊外邦基督徒分隔出来，就伤害了这个教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所以保罗当面就指责他，所以保罗是非常坚持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他在信上也是也在前信上前半前前段第二章那边也有说到，他说。我一直是要做的是要拆毁行律法称义的这个教训啊。那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要查的是第三章。那第三章的前半段呢，保罗就很重的语气责备了加拉太教会的这个弟兄啊。那在书信的前头，你们去仔细看的话，也会看到保罗在书信的前头。他说：“我很惊讶你们离开我所传的福音，啊，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他是说 ‘I'm astonished.’ Astonished 意思说我非常震惊，我很 shock。那这个讲话的语气就重。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他怎么说？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无知的加拉太人，他在这第三章里面讲了两次无知的加拉太人，他会这么讲，我想觉得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急也愤怒啊，就像一个怎么讲了？我们如果教小孩，我们教某一个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我们的孩子，我教他了，我说哎，这个都就这样子了啊，你就说了，然后问他个问题，他居然不会做了，或不会答了，我答错了。那有时候做母亲的说，我教你2几遍了，你还是答不出来，啊？那有时候你会讲什么话呢？啊，这英文叫这边叫 foolish，啊。那我们用白话讲好了，你怎么那么笨呢？啊，就是这种语气啊。那保罗会讲这个语气，就是说。你没有属灵的知识，你没有属灵的分辨力，但是他责备他就，你看他讲，他一开始讲无知的加拉太人，他没有讲说加拉太，你无知的弟兄啊，没有，啊，所以里面就讲他那个，你就注意到他的口气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是保罗，如果你看到保罗责备彼得的时候，再回头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保罗说这个无知是什么？你有能力去思考，你却没有运用你思考的能力。那在这段当中，保罗也再一次跟他们讲，再提醒他们。他说：“我是第一，在你们当中，我们所传第一次宣教，我在你们当中传的，传的什么？他就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道理。保罗还写出，保罗在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讲的就是。”我清清楚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们，就像一个画一个图画，你这个图画摆在这边，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啊！但是呢，你们仍然就意思就是说，你们加拉太人仍然听从这些律法主义还有假教师的教导，啊！那保罗这时候再用反问的语气再告诉他们，我当初是怎么告诉你们的？其实，在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里面，我们有记载，保罗也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了。保罗在每次宣道当中，他都这么讲，啊，而且保罗在那个地方加拉太里面这么多的时日，保罗说他是依靠主半胆讲道。主借着保罗跟巴拿巴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神的恩道。所以可以告诉，就在这里面，保罗就说：你们是看到我们这样的时候，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的作为是什么？我们是因信耶稣，因信这个福音，我们得到这个圣灵，我们受了圣灵，有了这个圣灵，我们有这个内助，也引导，我们可以做。把这个神的真道彰显出来。保罗也告诉他们说，我们在这个在那个地方，在当初在你们山那边宣教的时候，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苦啊。那保罗在那个地方也建立了教会，然后呢，他在建立教会以后，都对这些教会的领袖弟兄姊妹们所劝勉他们，说要恒守所信的道。然后又告诉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加拉太教会里面这些弟兄们应该是可以记得保罗，因为只有这个书信是在他离开这个加拉太教会这些教会的以后的几年当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会有人记得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那些地在加拉太这些地方所做的事情。然后，在彼得这个《使徒行传》那边有讲到他们怎么样受苦，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后来被赶出教会，被犹太人和当地的一些人赶出教呃赶出了这个地赶出了安提阿。那在以哥念，他们也被人家用石头打啊，在路斯德，他们也打保罗也被石头打，打到昏迷了。人家以为他死掉，把他拖到城外去，结果他又醒了，站起来，啊，又继续往特别去。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 我为了这个真道，我们所受的苦难，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吗？而这是真这个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道真理是确确实实的啊，是确确实实的。那保罗也考虑到，这个教会里面仍然有些这些犹太基督徒。那这犹太基督徒他们知道圣经吧？就所谓圣经，就是说他们所谓的旧约里面所读的这些啊圣的这个现今讲的圣经里面中的旧约圣经。所以保罗呢，就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旧约的这些的经节来驳斥他们对这个割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割礼要需要在救恩之上再加上割礼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啊。那保罗呢，就把在一开在三章的这个中段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把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我想这个很多人都读圣经，就这个都在创世纪里面啊。那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明明的清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他说这个信呢，要叫信的人信。他说你们要知道，要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旧约明明的已经说了，而且是借着亚伯拉罕，啊，借着亚伯拉罕把早已把福音传给亚伯拉罕。然后旧约怎么说呢？他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呢，他又讲，因为这个经节啊，凡这个，他说以信为本的人，会和亚伯拉罕一样，一同得福，啊，然后再接下来，他又举出律法，他说律法里面从来没有说律法，是你信律法你就得福，没有，啊，在经上所说的，在旧约经上所说的，啊，这申命记27章这边讲的。他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另外，在利未记18章5节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所以保罗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是的，神颁布这些事情，神颁布这些事情要做什么？是神的标准，神要你们遵行。”啊。对不起，是要以色列人遵行，颁布给以色列人，是要以色列人遵行，啊。但是神说的，你要守住我所说的每一条。但是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做呢？并没有，啊。那我们感谢神。保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熟读旧约圣经，神光照他，大马士路上光照他，让他去了大马士，再到旷野阿拉伯，再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再回到他大树。这几年当中，他把旧约圣经所读的旧约圣经，跟神所启示的，他把它对上。所以他才会说，在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哎，现在他仍然坚持，他就说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啊，那在这里面，他也引用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的，啊，2章4节，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这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义人。只有义人因信得生。那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神说亚伯拉罕因信，啊，因为他信神，就称他为义。 在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这个是在神称他为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没有所谓的律法？没有，这也是在他受割礼之前，神对他说的。所以从保罗就借着这样的圣经的经这个经节，旧约圣经的经节，也告诉加拉太人，也在驳斥这些犹太基督徒。你们在读这些就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把次序实际的搞清楚？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说的，说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呢，就是遵行的律法的人，一个活着。但是你在旧约圣经看到了，律法并没有让活着到。另外一面意思就死了，那如果不遵行的时候你就死了，死的意思是什么？你可能是肉体上死亡，也可以是灵里上你跟神隔绝了。所以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会看到很多，我们都要，他们都要赎罪祭、献祭、赎罪祭，什么祭都来了。OK，啊，就这个道理。但是从另外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保罗告诉他们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那旧约圣经，我想犹太人都会了解啊。他们说这个在生命记的21章有提到，人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所以保罗呢就讲了，你们都知道，犹太人你们都知道，被钉在十字木头上，十字架人是要受咒诅，耶稣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受了咒诅，让我们赎出，让我们脱离律法的这个咒诅。所以保罗后来就最后在这里就讲了，他就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使我们能够得着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了解这一层的意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是的，我们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就这样凭着就那个信，神就算我们为义。所以这也是这一段当中，保罗也再一次的借着旧约的经文来强调，来强调因信耶稣基督称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我们的15节到25节。那这是回应到，就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也回应到前面的文啊。前面已经讲到一些应许，也讲到律法啊。那在15节的时候呢，他说：“我弟兄们。”这时候他的语气缓和了，他讲弟兄们啊，那意思说你现在可以思考了，可以想一想啊。用你的脑，用你去想一想啊。然后他说，我们如果用按照世上的传来这个世上的 common sense， 我们就说我们的世上我们怎么做，在世界上我们怎么做的。他就说，讲的是讲人立的，在世上我们讲，我们立了约的时候，我们立了一个 contract 或者立个约的时候，我们签的字，那就说这个约就定了。你不能去把它废掉啊，也不能把它加添什么，因为你已经 sign。 那保罗说应许的，神告诉这个亚伯拉罕的，在旧约创世里面所说的，这有几节经文讲到的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啊。那呢，他并不是说众子孙，他指着许多人，他说是指一个，那一个， 所以保罗在这个信件经节里面，他说，那一指的那一个人是谁呢？基督啊。没有显示出来。好，这个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我原来有英文的，这个后来没有英文拿掉了。这个后裔，英文是叫 offspring， 那有的时候也把它翻成 seed， 种子 ，S-E-E-D 都是单数。好，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五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都要赐给这你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同样的字 ，offspring 或是 seed，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同样的字。Offspring， 我们感谢神，保罗熟读圣经，把这些都指出来了啊。所以保罗就说了，承受产业是神的应许，亚伯拉罕承受产业是神的应许，并不是从律法而来的啊。那律法是怎么？如果说你去看律法的话，你看到律法，你去看到出埃及记以后。为什么神颁布了律法？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真的是都犯了罪啊。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说，律法呢，本是原是为过犯添上的，过犯，为什么？因为神看到这些子民们没有达到他们的做，他们的行为没有达到他神所看神的标准，所以神把它定下来。神把它定下来，说这个是你们要遵守，你们遵守了就可以存活，可以活着啊。我们在看这个律法，再往下看的时候。他说这个律法跟应许是不一样，应许是什么？神单方面的给你，神单方面说的。这个应许本身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你要承诺一件事情，或者宣告一件事情，说会这件事情将会发生，或是我给你这件事情啊。就说举个例子，说神跟亚伯拉罕说，或是神都是某一个人对某一个人说 OK，我在某年某月某日，你带到我这里，我给你什么东西？这就是应许啊。那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这个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律法是神经过透过摩西颁布给犹太人，所以他说律法中间有一个中保，这就是摩西啊，并不是神直接给犹太人。所以这中间是有差别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已经应许将产业给亚伯拉罕，那这亚伯拉罕因为他信心诚意给亚伯拉罕，这个产业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属于神的，神的儿女，哎，所以律法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律法本身，如果你看到我们刚才提到了保罗这样提到了这些事情，你可能就会说哦。那这个根本没办法提承受产业，这个圣经上也没有说你行律法就可以得到产业，没有。所以保罗呢讲了这些话以后呢，就告诉这个加拉太的这些读者们说，为什么会律法存在？然后圣经是旧约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神有他旧约的这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计划什么？等着耶稣基督来到，会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 所以保罗讲了，这个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这个道理还没有来以先呢，我们被看守在这个圈子里面，只等到耶稣基督来到。那保罗用了一个例子，叫做训门师傅，这个是在他们的在罗马帝国时候呢，在罗马的比如说有钱人的家族或者贵族里面呢，他们的孩子呢都常常有一个，我们叫中国叫什么保姆吗？还不可能也不是保姆啊，或是一个启蒙师傅老师啊。他这里面呢，用英文讲的话，他是叫 guardian。 guardian 意思是说你要监护人，监护人意思是说你要带领他养，就是说要看他带他，甚至要教育他，要教育他，然后呢也要训诫他，如果他如果不守规矩的时候也要训诫他，带主人训诫他啊。那律法的功用就如同监护人的这个功用一样，那呢他要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才会显现出来。那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 OK 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 slide 来做个 summary。 我们看了律法是定着，原来是定法是刻在石板上，它是死的，那这个应许呢是印在我们心板上，我们知道的而也是活的啊。那律法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段经文当中，律法是让我们知罪，那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罪可以得赦。那律法是借着中保之手设立的，应许是神亲口说的，律法也是暂时的，因为要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但这个应许却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神这样的一个应许是多么宝贵？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所以保罗才会说，因为你们信，就告诉加拉太说，因为你们信耶稣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啊，是因为亚伯拉罕这个后裔，就耶稣这一路下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耶稣因信耶稣基督，你是他的后裔，一路下来，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万国都因你得福。也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的27章，他就保罗说了，说你们这个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我们基督徒，都是披戴基督了啊。披戴基督什么呢？就像在穿一个外袍一样，我们穿着基督的外袍，但是我们戴上穿上去，我们里面那一灯那个那一件内衣呢，并没有脱掉，穿披带而已啊，就披带。但是这个披带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你是他认你，你是神的儿女，从今以后你要承受这个产业。产业是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带领，让你走在这个道路，神的道路，这个道路上，让你得到平安喜乐。所谓的产业不是我们人看的这些房子车子地土地，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我们要保罗在这边告诉加拉太人说，你们要用你们那个属灵的知识，你们知识去分辨。那在这里面保罗也没有说律法是完全不对的，不是的啊。律法是显出人的罪， 然后呢，引人到基督面前来。你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在跟你在说，哎，那你需要割礼，哎，你需要说方言，你没有说方言，你没有得救。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去骗别的话，你可能就说，好，那就跟着去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信仰就这么单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那有人却觉得不够为复杂，再加一点吧，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不愿意改变过去的习惯，就像这些犹太基督徒一样，他们认为说，这个是我们的神的选民，就是要有割礼，这有点像是属灵上的骄傲，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去思想。如果有人在问你说你信什么，我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就这样子，我就信耶稣基督，我重新披戴耶稣基督的这个外袍。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不管是哪一国人，哪一个人，有犹太人、外邦人，什么阶级高阶、社会阶层高低，读书多的、读书少的，老的少、老的小的，都一样。当你信的时候，因信耶稣基督，你先披上基督的外衣。这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一个功课，也宝贵的一个我们的信仰是这么样的宝贵啊！也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神的怜悯跟慈爱。他并没有因为你过去做了多少坏事那也倒不接纳你，没有。所以这里也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从心里面要改变，你要从心里面改变。当你信的时候，你愿意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保罗也在罗马书跟提摩太前书也讲到过，他说律法本身都是坏的，因为律法本来是要叫人知罪，也知道我们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离神的标准有多远。所以你保罗也在那个新约里面的圣经里面有提到，有几处提到，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地方，他有提到在12节是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是从神来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这一个从你从新约里面保罗所说的跟他从旧约里面带出来的并没有矛盾那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八节也提到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所以就照到我们保罗就再一次的说明了行律法不能称义，只有因信基督耶稣才能称义那律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我们要怎么看待它？很多人会说我们今天有新约了，我们不用守旧律法了。但是别忘记了，圣经会写上旧约、新约，你要两个约一起看嘛，你才会了解神的心意。律法是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神眼中重要的事情。你如果去读律法的时候，你会知道大部分的律法是教导人许多生活上面很久不变的原则我们说生活有没有生活的原则？有的，在律法上面，律法书上面可以看到。有些律法今天仍然能够让我有心过圣洁生活的人是会帮助他们。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说，我来不是废弃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 这一世界的意思是说，我认罪，耶稣基督他是 无罪来到世上，他成全律法，但律法的本意是好的，律法也是从神而来的，只是我们人因为罪的关系，我们做不到，我没办法遵行。所以这一点，如果说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如果说还有一些的说，哎呦，我就老是觉得好像啊做的不好，我说哎呦，我要做什么，我是得罪神了。但是你别忘记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因着因信称义，我们是有一个要有一个感恩，也会有个感恩的心态。我们都靠着这个感恩的心态，我们可以过着顺服这个基督，还有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会因为犯错了，我们就受到就认为说我们的犯了错，我们就翻不了身。没有，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已经很告诉我们了，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那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当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时候，神说你是义人的时候，那是多美好的事情。我从罪的匣子里面脱出来，我可以随时来到向他耶稣基督面前，就像孩子跟父母亲一样，孩子向父母亲认错，我们悔改反转，神还是继续的带领。我记得在前几天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报道，那这个报道呢，是讲到酱油，那我是学医的，所以我也会想到说，酱油，它里面讲到酱油、老抽、生抽，我想各位很多人都用这个啊。那酱油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我当时看到这三个不同的名词的时候，我说，哎，酱油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经常在吃酱，我们用做菜都要用酱油嘛，你卤肉什么都要酱油，酱油有什么好处没有？然后我再去，这是一篇 YouTube， 一个 YouTube， 那我说，哎，那这我来看看，老抽我也不知道老抽成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生抽成分，我不知道生抽成分是什么，然后呢，老抽他说酱油是什么？酱油只有三种东西。他说我们老祖先做的这个酿造的酱油只有三种东西去做。水、黄豆、盐，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我不懂。因为我从小吃，我从小吃酱油，说常常吃酱油嘛。这酱油有没有对身体有没有好处，或者有没有不好的地方。他说这个东西，你做出来，如果说这三种东西存量这三种加起来，我不知道它酿造，也许跟水质也有关系，跟其他的有关系啊。酿造出来的时候，你会闻，就知道酱吃下酱油有那种豆的味道啊。我叫杨妈妈点头。那但是在老抽生抽呢？他说老抽生抽呢是什么？在19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有这个名词。我说我实在我在读在看这个 YouTube 之前，我完全没有 idea 啊。然后他说，老抽生抽是在这个成分里面呢，开始加上某些东西。那加什么东西呢？那你吃的味道好像不错啊，味道会好一些啊。那加了里面有很多的化学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化学剂的话，你会想到什么？我们用 common sense， 你想到会想到什么？哎呦，这个对身体会不会有伤害啊？结果在 YouTube 后面，我在看着 YouTube 后面就讲了这些事情，加了多少添加剂？我看了一下，我说，哎呦，哇，这还真不少啊！ 所以就让我想到说，他就讲老祖宗做的这最原来最味道是对你身体没有坏处的，调味觉得味道好也没有坏处啊，也对你身体有些地方还是有些帮助的啊。但是你加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对你身体可能吃多了对你身体不好啊。所以当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基本信仰，我们的那个福音的本质，我们是不是还是保留着一直保留住我们的福音的本质。当我们就像这个福音的本质，因信耶稣基督称义，那你在加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在你的属灵生活方面就没有属灵的健康了啊。这也是给我们弟兄姊妹们一个我跟大家一个分享，那也让我们可以去再去想想，如果有人再问我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时候，或是有人在跟你说哦，你要加这个，那我想你会不会分辨得出来啊？这也要从我们读经读圣经里面，在一再读经的时候去了解啊。除了读经，你也跟同大家有些分享，查经、读经、分享啊，这样你慢慢就会更加了解神的心意啊，你就不会常常有那个属灵的无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在啊这儿停下来啊。我们深愿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为你的所信的来维护你所信的啊，你如果能维护你的真正的福音的话，有纯正的福音的话，你就不会有别的福音，有别的福音的话，你就是离开福音啊。那我们相信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也需要我们需要反省，也需要再次来装备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向别人传福音，我们也很会有机会，人家会碰到我们，我们有机会碰到人家会来问我们啊，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